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3:1-8，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能叫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窒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大家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早上好。
谢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好多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爱的真谛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
爱的真谛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歌。
那去年12月我去和家人到日本去旅游。
去年我12月同家人去了日本旅行。
因为很多人都到日本去旅游，因为现在美元这个升值。
好多人都去日本旅行，因为而家美元升值。
那所以我们特别到东京大学去看枫叶。
我哋特别去东京大学去睇枫叶。
那在校门口，我被一座雕像吸引。
喺学校门口，我被一座雕像吸引。
那雕像里面是一个一位老人和一条狗。
个雕像系一个老人同埋一只狗。
然后大家都站在这个雕像前面在拍照，
大家都会同佢哋去影相。
我就很好奇，
我就好好奇，
所以我就仔细地阅读了下面的这个解说牌。
我就好仔细去睇佢介绍嘅牌，
那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就发现呢个系一个好感人嘅故事。
那我以前我太太实际上提醒过我，以后你讲到不要再提狗的事情。
我太太有提過我，叫我以後講到唔好再講狗嘅事。
但是這麼感人的故事，
但係一個咁感人嘅故事，
所以我只能違背命令。
所以我都要違背佢嘅命令。
那這條狗的名字叫八公。
呢只狗嘅名叫做八公。
它出生於1923年。
佢喺1923年出世。
那這位老人，這個它的主人是名字叫上野英三郎。
佢主人係上野英三郎。
他是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
是东京大学的教授。
那这个教授他每个礼拜都是每天都是到这叫涩谷，东京的涩谷车站去乘火车上班。
这个教授每天是去涩谷的车站上车翻工。
然后这个小狗狗就每天在涩谷车站等他回来。
而这只狗就每天去这个涩谷的车站去等他回来。
可是非常不幸，
但是很不幸。
1925年，上野教授突然脑溢血，然后突然过世。
上野教授脑出血，跟住过身。
所以他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
跟住就冇再翻嚟。
但是 这个小狗它每仍然每天去车站，
但系呢只小狗佢继续每日去到车站，
然后蹲在那里等它，
坐喺嗰度等佢，
这样一等等了十年，
咁样就一路等咗十年，
一直到1935年这个小狗离世，
一路等到1935年呢只狗都去世。
那这个小狗的忠诚感动了许多的人，
呢只狗嘅忠诚感动咗好多人。
所以大家称它为忠犬八公，
所以大家叫它做忠犬八公。
那1934年，他们在这个东京的涩谷车站特别为它建了一座这个铜像。
佢1934年，啲人就为佢喺涩谷车站度做咗呢一个铜像。
那这座铜像已经成为东京著名的景点。
呢个铜像变成东京嘅一个景点，
也是忠诚与爱的这个象征，
亦系忠诚同埋爱嘅象征。
那这个小狗狗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
呢只狗嘅故事亦都有拍成电影，
感动了全球的观众，
感动咗好多观众。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
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
我建议你带他去看一看这个这部电影，
可以介绍你去带佢睇呢部电影。
不过可能我们大人更需要看这个电影。
不过可能我哋大人更需要去睇呢部电影。
所以这个小狗狗对主人的这个忠诚，
呢只狗对大佢主人嘅忠诚，
超越了很多许多人的这个理解，
超越咗好多人嘅理解。
那真正的爱是什么？
真正嘅爱系咩咧？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哥林多前书》13章。
我哋一齐去学习《哥林多前书》13章，
看看保罗如何来教导我们爱的真谛。
睇下保罗点样教我哋爱嘅真谛。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一齐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下话语，
感谢你赐俾我哋嘅话语，
教导我们何为真正的爱，
教导我哋点咩系真正嘅爱。
求你开启我们的心，
求你开启我哋嘅心，
使我们不但明白爱的真理。
令到我哋唔单止明白爱嘅真理，
更能在生活中实践，
更加可以喺生活里面实践。
求主洁净我的口，
求主洁净我嘅口，
让我所传的信息能够荣耀你的名，
让我所传嘅信息能够荣耀你嘅名，
也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
令到弟兄姊妹得到造就。
求圣灵引导我们，
求圣灵引导我哋，
使我们每天在爱中成长，
让我哋系每日喺爱里面成长。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今天要学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那十二章是讲圣灵会赐给门徒不同的这个恩赐。
第十二章是讲到圣灵是会赐给每个门徒不同的恩赐。
那第十四章是如何运用这些恩赐。
而第十四章就讲到怎样去应用这些恩赐。
那为什么保罗在这 两章十二和十四章当中加了这个第十三章？
为什么保罗在第十二、十四章中间加了这个十三章？
因为保罗想要强调，
因为保罗想强调，
爱比所有的恩赐都重要，
爱比所有的恩赐都重要。
十二章三十一节是这样讲的。
十二章三十一节咁讲。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吗？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这里最妙的道就是爱。
呢度最妙嘅道就系爱。
所以保罗说，圣灵会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所以保罗话，圣灵会赐俾我哋唔同嘅恩赐。
讲道的恩赐，
讲道的恩赐，
你或者组织，你有组织能力的恩赐，
你有组织能力的恩赐，
你能够这个照顾人的恩赐，
你会懂得去照顾人的恩赐，
唱歌的恩赐，
唱歌的恩赐，
但最大的恩赐是爱，
最大的恩赐是爱，
因为离开爱的话，
因为离开了爱，
你再聪明，
你就算聪明，
你再口才好，
就算口才有多好，
都是没用的，
都是没用的。
那我们今天看三点。
我们今天看这三点。
第一点就是没有爱，一切都毫无价值。
是啊，没有爱，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
那第二点是爱的特质与实践。
第二是爱的特质和实践。
那最后一点 是爱是永不止息。
最后是爱是永不止息。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没有爱，一切毫无价值。
没有爱，一切都毫无价值。
那经文是1到3节。
经文1至3节里面，
这三节经文 保罗强调了爱的重要。
在这三节经文，保罗强调了爱的重要。
他说如果无论我们多有才华、知识和信心，
他说如果我们无论有多少的才华、知识或者信心，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一切没有真正的价值，
一切都没有真正的价值。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
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非常看重这个恩赐。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看重这个恩赐。
但保罗却注意到他们忽略了上帝，用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
但他们忽略了用上帝的爱去彼此相爱。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当时这个教会最重视的三个恩赐。
所以保罗就提到当时教会最重视的三个恩赐，
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
去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使徒，
没有爱一切都毫无价值，
没有爱的话一切都没有价值。
那哥林多这个人特别看重方言的恩赐，
哥林多教会的人特别在乎方言的恩赐，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即使你能够说各种各样的语言，
就算你可以讲不同的语言，
甚至能讲天使的话，
甚至可以讲天使的话，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就像敏德罗想的钹一样，
就好像敏德罗想的钹一样，
只是噪音，
只是噪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你如果在街上经常有一辆车开过来，然后放着很响很响的这个音乐，
不知道你们在街上有没有听到，有这车行过，有这车会有很大很大的
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那只是噪音，
对我们来说只是噪音，
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任何的价值。
那第二呢，哥林多人也非常看重这个方言的恩赐，看非常重视知识和信心的恩赐，
非常重视知识和信心的恩赐。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就是你们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
就算你们明白各样的奥秘，
也有讲道的能力，
有讲道的能力，
甚至有很大的信心，
就算有很大的信心，
但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这一切都没有价值，
这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
那最好的例子是这个美国，这个有个美国牧师叫Jim Baker，
最好的一个example 就是这个美国的牧师 Jim Baker。
那他是80年代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基督教这个电视牧师，
他是很著名的80年代很著名的基督教在电视牧师，
他拥有很多的这个节目，
有很多的节目，
吸引了大量的这个信徒，
吸引了很多的信徒。
可是大家如果看右边这张照片，
但是你看右边的照片，
他后来因为诈骗和这个婚外情被判刑。
他最后是被因诈骗和婚外情去被判。
这件事情当时震动了整个基督教。
那时这个事情震动了整个基督教。
那很多信徒感到失望。
很多信徒都感到很失望。
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教会。
甚至放弃了信仰。
甚至放弃了信仰。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这样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尽管一个人拥有非常好的口才，
就算一个人有很好的口才，
非常有影响力，
非常有影响力，
但是如果没有爱与诚信，
但如果没有爱没有诚信，
最终只会带来伤害，
最终只会带来伤害。
那最后那个当时的哥林多人认为行善的恩赐很重要，
第三就是哥林多的人他们认为行善的恩赐很重要。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
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
你即使捐出所有的财物帮助穷人，
就算你捐了所有的财物去帮助穷人，
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你牺牲生
命，甚至为了信仰去牺牲你的生命，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的话，
这一切还是没有价值，
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
那当然行善的动机可能不一样，
当然行善的动机可能不同，
有的人出于对上帝的爱，
有人可能是出于对上帝的爱，
关心教会，关心其他人，
关心教会，关心其他人。
但有的人行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有的人行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为个人的名声，个人的这个虚荣感，
为自己的名声或者虚荣感。
所以保罗说，如果行善你不是出于爱，
所以保罗话：如果你行善唔系出于爱，
你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你只系为咗个人利益。
那哪怕你做得再多，
就算你做几多都好，
没有任何益处，
冇任何嘅益处。
所以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呢三节经文话俾我哋知，
保罗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保罗传递最好重要嘅信息，
爱的重要性，
爱嘅重要性。
所以保罗在谈到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所以保罗讲到圣灵嘅果子嘅时候。
他首先提到了什么？
他首先提到什么？
他首先提到的是爱。
他第一个就是讲爱。
那在哥林多这个前书最后十三章最后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一节，
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那接着保罗又谈了第二点，
跟着保罗也讲到第二点。
爱的特质和实践，
爱的特质和实践。
那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这是爱的真谛，
就是爱的真谛。
那你当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以后，
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你可能觉得保罗是在定义爱是什么，
可能你觉得爱是定义保罗定义爱是什么。
其实保罗并没有定义爱是什么，
其实保罗没有去定义爱是什么。
保罗是在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如何活出爱。
保罗是教导哥林多教会的门徒去怎样去活出爱。
他用爱作为标准来检视这个哥林多信徒的行为。
他是叫大家用爱去用作为标准去检视你们的行为。
他发现他们有很多问题。
他发现他们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做法并不是真正的爱。
有很多的做法都不是真正的爱。
那究竟什么是爱？
究竟咩系爱？
那实际上圣经当中的爱是指的爱加倍的爱。
喺圣经里面讲嘅爱系爱加倍嘅爱。
或者在这一章里面，爱是指的爱加倍的爱。
或者喺呢一章里面讲嘅系爱加倍嘅爱。
那我们粤语团契有个叫爱加倍的团契。
我哋粤语团契里面有一个叫爱加倍嘅团契。
那个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
佢嘅名字就喺呢度嚟啦。
那什么是爱加倍的这个爱？
什咩系爱加倍嘅爱咧？
它来自于上帝。
是来自上帝的，
是无私无条件的爱，
是无私无条件的爱。
那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上帝就爱我们，
上帝就已经爱我们，
接纳我们，
接纳我们。
那保罗在这里列出了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爱的十四个或者十五个这个特征。
保罗在这里列出了爱十四或者十五个特征。
那要把它记下来有的时候不是太容易，
要记可能都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把它分类了一下。
我将它分类，
那两个是关于爱爱的两个是是什么？
有两个是用是，
然后八个爱不是什么？
有八个是爱不是什么？
那最后是四个凡事，
最后四个是凡事。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爱的两个是，
我们先看爱的两个是。
那这个说到爱你会想到什么？
我们讲到爱你会想到什么？
那你会想到可能玫瑰花拥抱红色的这个心，或者充满非常浪漫的气氛，
可能会想到玫瑰花去拥抱红心，很浪漫的气氛。
每年情人节或母亲节我也会买很多花送给太太，
我在母亲节或者情人节都会买花送给太太，送给母亲，
然后经常还搞这个让她惊喜，
也都会搞些惊喜。
但是过了几天，
但过几天之后，
当天很激动啊，是当天很激动，当天非常激动，
当日就会很激动。
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花枯掉了，
花就枯萎，
扔在那个垃圾桶里面，
就会掟咗垃圾桶了，
感动也消失了，
感动都消失了。
那接下来过正常的生活，
跟住过翻正常的生活。
你该吵架的吵架，
应该要吵闹交的时候就闹，
该争执该就争执，
要斗嘴的就斗嘴，
该不高兴就不高兴，
要不高兴就不高兴。
所以我也问了一下那个ChatGPT 啊，昨天晚上我跟他谈话，
我就 去上网睇 ChatGPT。
我就问他，你觉得爱是什么？用画一个画给我看。
问人工智能，
那这是
爱系咩咧？
这是 ChatGPT 画出来的画。
喺上网人工智能去画出嚟嘅。
还是非常浪漫，非常漂亮。
亦都好浪漫，好漂亮。
让人这个向往。
好向往嘅。
可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爱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
但系保罗喺呢度讲到第一个特征系咩咧？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恒久忍耐什么意思？
恒久忍耐是什么意思？
恒久忍耐就是说人家一直冒犯你。
恒久忍耐就是说人家一直冒犯你，
一直伤害你，
一直伤害你，
你要忍着，
你要忍住，
不能报复，
不可以报复，
也不能发怒，
不可以发怒。
所以这个忍耐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忍耐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这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一点都。
那大家看看中国的这个中国这个字忍字是怎么写的？
我们中国人写的忍字是怎么写的？
忍字心头一把刀。
忍字是心头一把刀。
下面是心，上面是一把刀。
下面是一个心，上面是一把刀。
你要忍着痛苦吧？
你要忍住痛。
那上帝对我们有没有忍耐？
上帝对我们有没有忍耐呢？
当然有。
当然有。
如果他没有忍耐，
如果他没有忍耐，
那今天你和我在哪里？
今天我和你会在哪里？
所以圣经
这么说，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而是宽容我们，乃是宽容你们。
所以不愿有一人沉沦，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我们在还信主之前，
所以我喺我哋信主之前，
还是罪人的时候，
仲系罪人嘅时候，
上帝早已忍耐我们，
上帝早已经忍耐紧我哋，
他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
冇因为我哋嘅罪去审判我哋。
那信主以后呢？
信主之后呢？
我们每次祷告是怎样祷告的？
我们每次祷告是怎样祷告？
我们还是软弱，是不是？
我们还是软弱，
还是讲不该讲的话，
还会讲不应该讲的
事，做不该做的事情，
做不应该做，
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人，
得罪上帝，得罪人。
但是上帝怎么样？
但是上帝怎样？
上帝依旧包容我们，忍耐我们。
上帝依旧去包容，去忍耐我们。
所以忍耐的话，靠我们自己行吗？
所以忍耐嘅靠我哋自己得唔得咧？
可能不行，
可能唔得。
别人冒犯你一两次，我们可能就受不了了。
别人其他人冒犯咗我哋一两次，我哋可能已经受顶唔顺。
但是上帝的爱是长久忍耐。
系上帝爱系长久忍耐。
他把这份爱赐给我们。
佢将呢个爱赐俾我哋。
所以凭着他的恩典。
凭住佢嘅恩典。
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能活出这份爱。
我哋基督徒都可以活出呢份爱。
然后保罗在这里还讲，
保罗喺呢度仲讲，
你不光要忍耐，你还要有恩慈。
唔单止要忍耐，仲有恩慈。
这个是难上加难。
呢个系难上加难。
人家对你不好，你还要对他好。
人哋对你唔好，你都仲要对佢好。
那这里的恩慈什么意思？
呢个恩慈点解咧？
恩慈不是被动的。
恩慈唔系被动嘅。
它是主动的。
系主动嘅。
它是主动的行善，温柔的待人。
主动嘅行善，温柔去待人。
所以。很久忍耐，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咬紧牙齿，然后坚强的忍受着。
所以恒久忍耐唔系净系话你自己咬紧牙关去忍，
哪怕被人冒犯或者伤害，
就算被人冒犯伤害，
你还是愿意为他人这个着想，
依然可以为对方去着想，
善待他们，
去善待佢哋，
心中没有苦毒，
心中系冇苦毒。
那如果有的弟兄或姐妹得罪了我，
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了我，
那当然我可能会忍耐。
当然我可能会忍耐，
不跟他争吵，
唔同佢去争吵，
不跟他一般见识，
唔会同佢一般见识。
但是心里我却保持距离，
但系心里面我可能会保持距离。
虽然一起服侍，却不想亲近。
可能一起继续服侍，但系唔会去亲近。
这个人他伤害了我。
这个人伤害过我，
老实说我，
是说我坏话，
我跟他没有关系，可以吧？
我跟他没关系。
但是上帝提醒我们，
但是上帝提醒我们，
这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真正的爱要有恩慈，
真正的爱是要有恩慈，
我们应该主动关心对方，
我们应该主动关心对方，
修复彼此的这个关系，
修复彼此这个关系。
那我们有一间房，就是 房子出租。
我有一间屋是出租的。
那刚开始的时候，房客常常拖欠房租。
刚开始一个房客就成日都拖租。
那有一次拖了三个星期。
有时拖了三个星期。
还没交。
都仲未交。
那怎么办？
咁点算呢？
那正好是圣诞节。
啱好系圣诞节。
我就去开车去找他。
我就开车出去揾佢。
我敲敲门。
敲门，
他以为我是来催房租的。
他以为我去催他交租。
没想到我从包里拿出一瓶红酒。
点不知我在袋里面拿一支红酒出来。
是，这是给你的圣诞礼物。
是话是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从那以后，
跟住自此之后，
他每个月都准时交房租。
他每个月都准时交租。
甚至有一次主动跟我这个说，哦，能不能涨我的房租？能不能把房租涨上去？
哦，他甚至有一次问我是，是不是房租应该要加了？
因为 他的这个女儿也来一起住。
因为他的女儿一起来住。
哦，我说你们这个enjoy 这个家庭时间。
我话去享受你哋嘅家庭咯。
所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所以就成为咗好朋友。
所以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有理由生气。
就算我们有理由去生气去生气，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
但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不生气，
我们可以选择不去生气，
我们可以选择不苦读，
可以选择不有没苦读，
我们用恩慈来对待其他人，
我们用恩慈去对待人。
我相信爱能融化一个人的心，
相信爱是可以融化一个人的心，
化解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或者任何的 冲突或者矛盾。
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爱，爱的三个不是。
我们去看爱的不是。
哦，三个不是爱。
哦，不是的爱，爱不是的东
西。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嫉妒过，没有自夸过，没有张狂过。
不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人是没试过去嫉妒、自夸或者张狂。
哦，可能没有啊。
可能没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嫉妒、自夸和张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这个嫉妒、自夸或者张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骄傲造成的。
是骄傲造成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当中，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
他的爱的反面不是仇恨，
爱的反面不是仇恨，
而是骄傲，
而是骄傲。
那什么是嫉妒呢？
什么是嫉妒呢？
嫉妒就是人家有的我没有，
嫉妒就是人家有的我没有，
人家比我好，
人家好过我，
然后我心里就不平衡，
我的心里面就觉得不满，
不满，
不满足，
甚至希望这个对方这个失败，
甚至会希望对方会衰落去。
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很多这个嫉妒带来的悲剧。
圣经有带俾我哋话俾我哋听嫉妒带来嘅悲剧。
还记得人类第一起这个谋杀案吗？
记唔记得人类第一次嘅谋杀案呢？
该隐因为嫉妒亚伯，他把亚伯杀了。
该隐嫉妒亚伯而将佢亚伯而又将佢杀咗。
大家要知道。嫉妒和羡慕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嫉妒和羡慕是不同的。
羡慕是什么？希望自己也拥有。
羡慕是希望自己拥有。
嫉妒是什么？
嫉妒。
不希望对方拥有。
是不希望对方有。
那当然嫉妒会让人失去爱心。
当然嫉妒会让人失去爱心。
心中充满苦毒。
心中充满苦毒。
但是说句老实话。
但是讲句实话。
嫉妒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心态。
嫉妒在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心态。
你嫉妒其他人不会让你生活变得更好。
你去嫉妒人不会令到你的生活变好。
然后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
就比如说那个你的老乡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可能你的同乡买了一个新屋。
很大的这个房子。
很大的屋。
你开始嫉妒。
你会开始妒忌。
吃不下饭。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睡不着，
心里充满苦毒，
心里面充满苦毒，
结果把自己身上的这个好的荷尔蒙搞得没有了，
搞到自己身上好的荷尔蒙都会降低。
那结果呢？
结果点呢？
你的老乡还是每天住着他的好房子，
你的同乡每日依然系住喺佢嘅新屋里面，
他睡得香香的，
瞓得好。
更糟糕的是，
更惨嘅系，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嫉妒他，
佢都唔知道你喺度嫉妒，
他根本不知道你在那里折磨自己。
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折磨自己，
所以嫉妒是自损一千，敌人毫发无伤。
嫉妒是自损一千，敌人毫发无伤。
所以嫉妒对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嫉妒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好处。
那自夸，
我们讲自夸，
就是过分强调自己，
过分强调自己，
炫耀自己，
炫耀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希望得到别人的这个赞扬和肯定，
希望别人的肯定和赞赏。
那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法利赛人是一个好的例子。
他们在人面前故意表现得非常虔诚，
他在人家的面前会表现得很虔诚。
他们喜欢站在街上这个街头祷告，
喜欢在街上面去祈祷，
让大家看见他们是多么的虔诚，
等人家看到觉得他们很虔诚。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不过我们知道，
他们内心缺乏真正的这个爱和谦卑。
他们心里面是缺乏真正的爱和谦卑。
那张狂是什么？
张狂是什么？
就是骄傲自大。
就是骄傲自大。
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人。
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好。
觉得自己比人家好。
实际上骄傲的人 很可怜。
其实骄傲的人很可怜。
因为他高高在上。
因为他高高在上。
那结果呢？他很有可能他没有什么朋友，
很可能他没有什么朋友，
很有可能他失去好多的机会，
很可能他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因为人家觉得 你很好嘛，
因为人家觉得你很好，
那为什么我还需要帮助你？
我还有什么需要帮你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真正的爱是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
真正的爱是我们可以欣赏别人的优点。
当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
人家比我们好的时候，
当别人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时候，
当别人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们也为自己高兴，
我们都为自己高兴。
因为你想一想上帝的恩典，
因为我们去想起上帝的恩典。
那真正的这个爱不是抬高自己，
真正的爱不是要抬高自己，
而是谦卑的去帮助和服侍其他人，
而是谦卑的去帮助去服侍其他人。
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耶稣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他本来是上帝，
他本来是上帝，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却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但是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甚至为门徒洗脚，
甚至为他门徒洗脚。
那真正的爱不需要炫耀，
真正的爱不需要去炫耀，
你在家里自己 偷偷的乐就行了
自己在家里面开心就行了。
因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你，
因为真正的不是在于其他人怎么看你，
而在于我们是否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
也在乎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不是爱的挺多的啊。
我们看到不是爱的有几多，有几样。
下面还有四个，还有四个不，
还有四个不是，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计算人的恶。
所以不做害羞的事，
所以不做害羞的事。
那当然你不要去做不道德的事情，
当然不是做些不道德的事。
但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做出一些让人难堪，
作为基督徒，不要做一些令人难堪，
不合礼仪，
不合礼仪，
冒犯其他人的事情，
冒犯其他人的事。
所以真正的爱它是有分寸的，
真正的爱是会有分寸，
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
不会让自己或别人感到羞愧，
不会令到自己或者人家觉得羞愧。
比如说你在这个微信群，
可能你在这个微信群组里面，
看到一个弟兄发的信息你感到很不好，
看到一个弟兄发的信息你觉得不好的，
然后你，如果你一种做法，你就是马上这个血往这个脑袋冲。
可能你就血衝上腦，
你馬上寫這個寫東西攻擊他，
你就即刻要回覆去攻擊佢。
但這樣做的話，
但咁樣做的話，
你可能傷害到那個弟兄，
可能你會傷害嗰個弟兄，
也破壞了這個本來這個群裡的這個和諧，
亦都會破壞呢個羣組裡面嘅和諧。
更好的一個做法是，
更好一個做法，
你可以跟他發一個私信。
你可以私底下發一個信息俾佢。
你跟他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你話我唔同意你嘅觀點。
你能不能就是告訴我你為什麼這麼說？
可以問佢點解你會咁講？
這樣可以顧及他的這個想法。
可以去顧及佢嘅想法。
這才是真正愛的表現。
呢個係真正嘅愛嘅表現。
所以當我們在這個微信群，
當我哋喺呢個微信嘅羣組裡面，
在 Instagram。
或者在 Instagram，
或者在脸谱网上，Facebook，
在 Facebook，
如果你发任何信息的话，
发任何信息，
你先，如果特别是有的时候你激动的时候，
特别你激动的时候，
你先安静下来，
你先安静下来，
等个几分钟再发，
等几分钟先再发，
那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也就是爱是无私的，
就是爱是无私的。
我们不能整天只是为自己想，还是要考虑其他人的这个想法。
你不可以只是为自己想，也都要想到别人的想法，
其他人的感受，
其他人的感受。
那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就是最伟大的这个爱的榜样。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就是最大爱的榜
样。那我们参加团契生活，经常有一些分享。
我们在参加团契都会有分享。
那比如说我有一天我这个被promote， 就是被升职了。
可能譬如我有一日话我被升职，
然后加了好多工资。
升职加薪。
那同样，另外一个姐妹或者弟兄，他们刚刚失去工作。
可能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佢啱啱失业。
那我在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然我感谢上帝给我赐给我的这一个福气。
但我分享，我感谢上帝给我的福气。
这很好。
这个很好的。
但我们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其他弟兄姐妹？
但我们分享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想到其他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感受。
那保罗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保罗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但并不是每一件事情你做都是有利的。
但不是所做每一件事都有利。
我们要做一个细心的人。
我们要做细心的人，
体贴的人，
体贴的人。
你要想到你这样分享，其他人会有什么感受？
你要想到你这样分享，其他人有什么感受？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当然，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发怒、不生气啊。
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会生气，不会发脾气。
那耶稣也是动了怒气，动了义气，那个耶稣也是动了义气，是不是？
耶稣都有发过怒。
那在这里的话，只是说你不能随便这个发怒。
呢度系话唔可以随便发脾气。
因为爱是有耐心的。
因为爱系有耐心嘅。
你要用恩慈。
系有恩慈。
对待其他人。
对待其他人。
那当然，我在这里讲到。
当然，我喺呢度讲到。
那理论上讲得很好。
理论上讲得好好嘅。
我自己那个做起来就摆不上台面。
我自己做起嚟都可能唔可以見到。
記得不久之前，
冇幾耐之前，
我們開車在外面，我開車，
我係開車嘅時候，
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唔知咩事，
就可見這個事情不重要，
即係好明顯唔重要啦。
我就跟我太太發急，我跟我太太發急，
我同太太講，
太太發急，我就生氣，我就很生氣，
發脾氣。
然後我姐姐正好坐喺後面，
我姐姐坐喺後面。
就他就是也说我，
佢都话我，
所以我姐姐不是还不是基督徒，
我姐姐唔系基督徒，
所以我在他面前没有做了很好的榜样，
我喺佢面前冇做一个好嘅榜样。
当然，自从我姐姐来了以后，我在家里也是要这个很久忍耐。
当然，我姐姐嚟咗，我喺屋企都要很久忍耐，
因为以前只是我太太一个人说我，
以前就系我太太一个人话我，
现在在家里两个人同时说我，
而家有两个人一齐话我，
因为我小时候比较调皮，我姐姐就是习惯了管我，
因为我细个好曳，所以我姐姐已经惯咗去管教我。
那还有最后是不知 不计算人的恶，
就不计算人的恶，
学会饶恕，
要学识饶恕。
中国有句说法，
中国人有句说话，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你看那，你可以把这个。这个对人家的这个恨可以积累积到十年。
你看睇到对人哋嘅恨可以积累咗十年，好多年。
但是保罗教导我们。
但系保罗教导我哋。
不计算人的恶。
唔好记住人哋嘅恶。
伤害过我的人。
伤害我嘅人。
过去发生的事情。
过去发生嘅事。
就过去吧。
就过去啦。
实际上也很简单。
其实都好简单。
想想我们自己。
谂下我哋自己。
我们那么不可爱。
我哋咁样唔可爱，
有的时候我们那么邪恶，
我哋咁邪恶，
上帝还是饶恕了我们，
上帝都饶恕我哋。
讲到这里的话，我想你就没有必要去记住那些仇恨。
谂到呢度，你就可以知道唔需要记住人哋嘅仇恨。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爱，
当然我哋知道上帝系爱，
但他也是烈火。
但佢都系烈火。
他爱罪人，但不爱罪恶。
佢爱罪人，但系唔爱罪恶。
所以真正的爱是在真理当中。
所以真正嘅爱系喺真理里面。
你不会容忍不义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
唔会容忍啲唔公义嘅事。
那当然，作为基督徒。
当然，作为基督徒。
我们重视爱。
我哋重视爱。
合一。
合一。
这是非常好。
系好好嘅。
但是我们的爱和合一不能以牺牲真理为代价。
我哋爱同合一唔可以为牺牲真理作为代价。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事情。
我哋要坚持正确嘅事情。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啱就啱，错就错。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
喺大是大非嘅问题上面。
我们不能含糊不清。
唔可以含糊不清。
那最后四个凡事。
最后系四个凡事。
这是保罗对爱的真谛的总结。
这个是保罗对爱的真谛的总结。
那凡事是什么意思？
凡事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管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
就是无论大事小事，好事坏事。
我们都要什么？
我们都要怎样？
包容、相信、盼望、忍耐。
包容、相信、盼望、忍耐。
那在这里的话，这个凡事包容是针对人的。
在这里凡事包容是针对人的。
特别是要包容那些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
甚至特別係包容嗰啲與同自己意見唔同嘅人。
那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
是對上帝，
係對上帝。
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對上帝都不失去信心。
喺咩情況裡面都唔會對上帝失去信心。
你相信上帝有最好的安排，
相信上帝有最好嘅安排。
上帝愛我們每一個人，
上帝愛我哋每一個人。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這是對未來。
是对未来，
不管环境怎么样，
无论环境怎样，
我们始终怀抱盼望。
我们始终都怀抱盼望。
那最后，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对今天，
对今日，
要忍耐今天的处境，
要忍耐今日的处境，
持守爱的这个精神，
持守爱的精神。
那现在呢，我们看最后一点，
我们看到最后一点，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个世界一直在变化，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一路变化，
科技进步很快，
科技进步很快，
知识也不断更新，
知识都不断去更新。
今天我们看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明天可能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今日睇嚟好重要嘅，听日可能会变得冇价值。
所以方言、知识和预言都会消失。
方言、知识、预言都会消失。
但保罗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不会。
但系保罗话俾我哋知有一样系唔会嘅。
那就是爱，
就是爱，
就像那个蜡烛的火焰会熄灭，
就好似蜡烛的火是会熄的，
但阳光永远不消失，
但阳光永远不会消失。
上帝的爱是永无止境，
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
人的爱非常有限，
人的爱非常有限，
是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的期待落空，
如果你的期待落空，
就很容易失去耐心，
就会失去了耐心，
甚至选择放弃，
甚至会选择放弃。
但上帝的爱不一样，
但上帝的爱就不同，
他的爱是始终不变的，
他的爱是始终不变的，
超越时间，
超越时间，
也不受环境的影响，
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爱是永不止境，也可以翻译成爱永不失败。
爱是永不止息，也可以翻译为爱永不失败。
所以真正的爱，它不会失败。
真正的爱是不会失败，
因为上帝的爱是永恒不变的，
因为上帝的爱是永恒不变。
那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
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
那么他们的女儿生下来就有很这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她的女儿生出来就有很严重的健康问题，
需要长期照顾，
要长期照顾。
那十几过去有将近十几年，他们夫妻每天这个晚上轮流睡觉，
过去十几年他们夫妻每晚都要轮流去照顾，
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轮流去睡，每天只是睡几个钟。
那如果坚持一个星期，一天没有问题，
一日可能
一个星期也没有问题，
一个礼拜都可能可以，
一个问题也没 一个月没有问题，
一个月都可能接受到，
十几年
是十几年。
但是呢，他们对 女儿的爱不因困难减少，
但他们对他女儿的爱是没有因为困难而减少，
不因疲劳而动摇，
不会因为疲劳而动摇，
就像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样，
就好像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样，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永无止境，
永不止息。
所以刚才我们在引言的部分，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狗小狗的故事。
在开头我跟大家讲了一个小狗故事，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它名字吗？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它的名
字，到八公是不是忠犬八公？
忠犬八公。
所以八公他每天在车站上等待主人，
八公他每天在车站等他的主人，
即使主人已经过世多年，
就算主人他已经过世很多年，
他依然不离不弃，
他依然不离不弃，
这是一种持久无条件忠诚的爱，
这个是一种持久无条件忠诚的爱。
那今天我们学习了这哥林多的这个爱的真谛，
今天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的爱的真谛。
那我们从这条小狗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我们在这只狗的身上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它是恒久忍耐，
我们看到它是恒久忍耐。
这张是真实照片，就是它在那边等，
这个是真实的照片，他在那里。
他没有因为主人没有回来就放弃，
他没有因为主人没有回来就放弃，
他一直在等待十年，
他一直就等了十年。
十年对一条小狗来说就是他的一生的等待，
一只狗他十年对一只狗来说就是他一生，他一生去等。
然后这小狗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这只狗他不是求自己的益处，
他在那里等待，
他在那里等待，
不是为了得到任何的回报，
不是要得到任何回报，
只是因为他对主人的忠诚和深爱，
是因为他对主人的忠诚和爱。
爱是凡事盼望，
爱是凡事盼望。
这个小狗他始终相信主人一定会回来的，
这只狗始终相信主人会回来，
他盼望看到主人的这个身影，
他盼望可以再 听到主人的声音。
当然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知道
他主人不会再回来，
他的主人不会再回来。
那小狗不明白，
但是小狗他不明
白。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盼望什么？
我们盼望什么呢？
我们盼望主的 再来，
我们盼望主会回来，
我们的盼望是信实的，
我们盼望是信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那最后，
最后
我们从小狗的身上看到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从这只狗的身上看到爱是永不止息。
他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没有放弃等待，
他去到生命最后一天都没有放弃去等待。
那电影的结尾是这样的，
这个电影的结尾是这样的，
在这个飘雪的夜晚，
在一个落雪的晚上里面，
卧在火车站大门外这个衰老的这个八公，
睡在火车站的门口这个已经很老的八公，
他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他慢慢合上眼，
在临终的等待中，
在临终的等待里面，
当然这是电影了，
这个是电影。
然后主人从火车站大门出现，
然后主人在火车站的大门出现，
然后他扑了上去，
然后他就扑了上去。
所以八公的爱与忠诚，
所以八公的爱和忠诚，
我相信他超过许多人的这个爱，
相信他超过很多人的爱。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是否也能这样去爱？
我们身为基督徒是否都可以这样去爱？
我们是否愿意坚持去爱？
我们是否愿意坚持去爱？
即使没有回报，
就算没有回报，
我们是不是愿意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不因环境改变而动摇？
是否愿意忠心去跟随耶稣，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动摇？
当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爱
比八公的爱更伟大，
比八公的爱更加伟大。
因为主耶稣不只是忍耐等候，
因为主耶稣不单止忍耐等候，
而是主动的舍命，
而是主动的舍命，
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
主耶稣这份爱，
我们这份爱
正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爱，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爱。
这就是爱的真谛，
这个是爱的真谛。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巴天父，
亲爱的巴天父，
感谢你的话语光照我们，
感谢你的话语光照我们，
使我们明白爱的真意，
令我们明白爱的真谛。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单听见爱的教导，
不单只听到爱的教导，
更能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还可以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
去爱你，去爱人，
去爱你，去爱人。
愿圣灵引导我们，
愿圣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基督的爱，
让我们生命可以反映出基督的爱，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
阿们。